老师你好，那你看好这个 AI 不？
这个 AI 其实是未来5到10年的核心主题。AI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，科技革命它越真实，科技革命其实越泡沫大。如果是虚假的，反而它撑不起这么大的泡沫。就是这个东西，正是因为对整个社会、对生产影响太大了。就像你看早期的铁路革命，真真实实嘛，所以铁路最后建设过剩了。那个时候1870几年，那个时候铁路不是泡沫也破灭，也很吓人。到后面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也是很真实的，所以大家感觉到这个东西对我们时代生活经济影响是深刻的。而且所以这种越是真实的，越是这种时代性的主题，这泡沫其实越大，就是越才能够吸引这么多钱和这么多人。
那你看美股的英伟达还有这钱以后，实际上它的市盈率还是挺低的了，已经不高了，就怎么是不？
七姐妹的估值是不高的，这里边对七姐妹也只有一个风险，它这个链条是这样的：对于半导体、对于芯片、对于 AI 硬科技这块的风险，在于大科技公司是不是要削减资本开支，或者资本开支上调的速度放缓。也就是哪怕有一家出来说资本开支太大了，又要举债，又吞噬我现金流，那我要调降。或者是给的预期指引比较弱，这是对于半导体或者说 AI 硬科技的风险。那对于大科技当下，虽然他们现金流慢慢都转负了，也确实很烧钱，但是这个还不是迫在眉睫。迫在眉睫的风险是经济本身。就如果经济变弱了，因为他们都是跨国公司，全球其实就跟我们的大的互联网腾讯阿里巴巴一样，你整个大的基本面如果有压的话，他们那个业绩很快就会反映出来的。他们的这个压力将来是在哪儿呢？我觉得将来大科技的跌可能也不会小，但我们这是说未来的事情，而且可能未来不知道是明年、后年或者多少年。但是未来大科技一定会有两方面的冲击：第一，它逃不过经济周期的宿命，就经济周期对它肯定有影响，影响它的业绩；第二，它这些年的资本开支这么大，形成固定资产的折旧和摊销，后面对它的利润表的杀伤力肯定是挺大的。后面它可能会遭遇一个双重压力：第一个就是本身经济环境变了，周期到后周期了或者有压力了，它的业绩可能营收增速下来了。第二个就是将有折价摊销，对它利润侵蚀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 AI 的美股的这种估值就20-30倍，那它这离泡沫还远，是不是还得这样的使劲涨上个半年一年的？国内也是天天这种涨法。
它是这样，我们里面的科技它主要是靠这个题材、估值的扩张和资金的追捧带来一个上涨。我刚才讲，我们 A 股的科技的上涨主要是估值促成的，业绩占的比例比较少，可能1/3不到，主要是估值扩张，也就是主要是股资金推动。美股那边它是业绩推动的因素更多，但是美股那边是这样的，美股就是08年给我一个教训是什么？08年的美股问题不是出在这个估值上了，估值并不贵，也就是14-15倍正常的一个估值。08年出现那么大的跌幅，美股整个出现将近50%-60%的跌幅的原因在于业绩出问题。而这个股市它是看未来，不是看过去的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当它估值水平往下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市场错杀了，比如说去年4月份这种情况，下跌带来的估值低估那个坎，那是被错杀了，或者外部事件黑天鹅影响。但有时候这个估值下降，你要高度怀疑，小心一种情况，就是它可能是因为代表了未来潜在的增速要下降。比如说那个大科技的估值，比如说微软潜在的市盈率就19倍 ，Meta 就16倍，是吧？就谷歌也就25倍，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市场错杀了，它有可能确实是偏低估了，后面又会弹回去。也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偶尔是可能少数也有这种可能，它可能预示着它未来增速可能会慢下来。尤其是这种周期性的，像大科技还好一点，它不是周期性特别强的这种板块和方向。但是像半导体这块，因为它历史上一直是周期股，周期性的属性特别强。你看现在这个存储公司就剩下这么3家 ，DRAM 剩下美光、海力士和三星，它是有历史渊源的。以往20年前，它有很多的半导体国际公司，包括日本，那都是最强的。后面为什么就剩下3家？因为它一轮又一轮周期的洗礼，后面很多的公司也都破产了，要被收购了，最后就剩下这么2-3家了。是这么个周期产业规律过来的，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周期性，大起大落，价格要么就狂涨，要么狂跌，经历过这么3-4次周期以后，现在变成就这么几家的有寡头垄断的这么一个格局。所以说，这个半导体像这种历史上有周期属性的这种东西呢，它的估值比较便宜的时候，它有的时候反而是有问题的，就有点像我们的银行。你说我们银行股估值不便宜吗？也够便宜，3-4倍。但是你说这种周期股，它特别便宜的时候，它其实有时候往往是价格的高点，它是业绩的高点，估值的低点，同时也是股价的高点。周期行业经常这三个东西同时出现。